么体型不同，从学习上来说有何区别？比如上身瘦下身胖和上身胖下身瘦的人，有没有玄学上的说法？
应该有，在玄学上都有。胖的人过去说有福气嘛，对不对呀？啊，其实讲什么动不了了，越动越少嘛，好福气不劳动呀，就是有福气嘛。
哦，
人家过去嘛这么讲的。那么至于你说的上身胖、下身瘦，那讲个简单例子，这是属于正常型的。
哦，
上身瘦瘦的，下身腿粗的不得了，那一定生病了。
师傅，那个肩膀宽和肩膀窄，从玄学上有什么样的说法吗？
当然了，有点讲究的。肩膀宽的人勇于承担呢、啊。
哦。
肩膀窄的人很会撂挑子啊。
哦。
就相学跟相学玄学里边都讲到这些东西的。瘦瘦小小的人、啊，脑子里想的比较多。
有位师兄梦见有人告诉他说，你身上肩膀两侧有人保护你，然后同修看见自己的肩膀变厚了，请师傅解梦啊。
变肩膀知道吗？你看哪个护法神肩膀不宽的？
哦，是这样的是吧？
所以过去古时候有个故事说，人的肩膀上左右都有两盏灯啊。所以一个狼说，那个时候狼来了，他一般的呢，他不能咬你，因为你的左右肩膀有两盏灯，狼都害怕的。但是呢，狼看得见，你们看不见。那他呢，先拍你一下，你一回头，那个灯就灭掉了。听得懂吗？
哦，是是是。
一灭掉之后，他就咬你脖子，吸你的血了。所以这个故事，这个寓言故事，就是过去一直流传到今天。其实就是讲的，人的肩头上有两盏灯，实际上是什么？知道吗？就是你的佛灯啊。心中的佛灯啊，所以为什么肩上能够扛重担子？因为什么东西肩上扛啊？啊，肩呢、啊？肩膀，你看护法神的肩膀宽不宽呢、啊？
是是是。
所以啊，所以很多人气量小的人，你去看好了，头动得多的话，头整天在动的人，肩膀上那盏灯就没了。所以你去看，凡是头一直在动的人，这个人气量就很小，左顾右盼的，像老鼠一样的，听得懂了吗？
问题是啊，长期习惯就是说松肩是由于紧张业障重，如果心态放松，肩自然会放松，而脊椎会挺直。请问师傅，这种生理现象从玄学上有何解释吗？师傅，
这是因为人一紧张的话，肩膀就会耸起来啊。
嗯，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为什么呢？很简单了，因为当你脑子紧张了啊，浑身的经络就会抽起来缩短啊，所以你的肩膀就会收起来啊，你的脚也会收，只是你的脚因为站在地板上你没感觉啊，实际上你全身都在收啊，当你放松的时候全身都在放松，所以人高的人要经常放松，长不高的人就是经常紧张呀。
啊，
经常紧张的人长不大呀，就这个道理。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从那个玄学的角度来说，溜肩的话，一个人溜肩有什么讲法吗？
溜肩实际上跟现实当中很像的，
嗯、
就是说一个人溜肩的话，对这很多事情就是不是太负责任的。
哦。
你去看好了，你去看这个人肩膀溜肩的人，这个什么事情都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所以人家为什么你肩膀上担了重任呢？就这个道理、啊。你去看看。凡是肩膀挺着的人，这种人比较正直，不会滑头、明白了吗？
比较有担当是吗？
对啊，比较担当啊。男人就肩膀比较宽一点嘛，女人肩膀就比较窄一点嘛，所以女人不大能担当了，男人担当了呀。
明白。那骨头有软和硬，软骨头和硬骨头，从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软骨头、硬骨头嘛，缺钙啊。
缺钙。
啊，骨头里面缺一种元素，就是钙质。如果缺质钙，从医学上来讲，骨头软和骨头硬，因为年纪大的时候骨头就硬了。钙质的流失，因为任何一个硬的东西，连钢它都是有硬有软的。你比方说火车、你看见火车那个铁轨了吗？
对。
它为什么要当中要断掉一个地方？因为它有热胀冷缩的感觉。
哦。
铁钢铁都会这样， 所以坐火车为什么咕咕咕咕咕咕，它这轮子它当中有一节一节，它就会有这个声音出来。现在高铁就是解决了热胀冷缩的问题，所以它就一条下去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好的，感恩师傅慈悲。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人家一次强生有 AB 型的人，性格很古怪的。
AB 型的血液的人是有点古怪的，比较寂寞，比较喜欢一个人，比较喜欢。对啊，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不愿意跟人家合群，不合群，听不懂啊？
是的。这个脾气会改的，念经会改。
这个脾气一定会改的嘛？这个脾气以后
念经啊，
以后念经之后，这个脾气一定会改掉的。
是不是昨天的吧，我帮一个同学看一个帮他看图腾吧，一个是1975年的这个图腾。
哦，你帮他看图腾啊？哇，
你帮他看图腾。今天他今天听了他妈妈说，你说对，我说错对吧，对的，一点不错，
看见没啦？
师父过去把他都看出来
啊，过去的事师父把他过去的事都看得出来的。你记住一句话，看图腾准的不得了，否则人家会相信啊。
啊，一当时你记不起他的事是哪一个眼睛下的，他想起来是他的儿子是在孩子身上。
对啊，肯定的，讲都不要讲了。
儿子犯的错误，他说他知道的是这个情况。
对啊，
这个
帮他找到毛病了，改掉就好了嘛。
那么像他这个运气，什么时候走出这个困境呢？
这个运气怎么样走到困境？首先要这个运气要好起来的话，要善良，要开悟啊，要多做善事，要念经，要放生
啊，
要有压力，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好好学佛，天天进步。知道不知道啊？你知道吗？
知道，谢谢感恩师傅。开始感恩。
有一种血型叫做熊猫血，那么这种血型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血型用医学上来讲，熊猫血只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
这种血非常稀少，所以
对了，叫熊猫血，并不是说它真的是熊猫的血，听得懂了吗？
那么有这种血的人是不是更有点与众不同啊？
我问你。很多医学上还没有发现的癌症讲出来，你就这免疫系统的疾病，那你说查不出来是不是有与众不同啊？
不一定
啊。好，
这个血管的粗和细在玄学上有讲究吗？师傅，
就是人的血管的粗和细，
对，
跟人的荷尔蒙有关系。
嗯，
男性荷尔蒙足的人血管就粗啊，你看那些工人、啊农民，他们的经常劳动，他们血管有力量，血管粗的人有力量，血管细的人没力量。你看这女孩子手细的嘞，你说她血管粗还是细啦？
细。
好啦，是有力量不啦？没力量呀。说你要叫我从玄学上来讲，各有千秋，细有细的好，粗有粗的好。粗的话不好的话，容易得静脉曲张。好的话呢，血管容易流通。
聪明，地大功于水大，水大功于火大，火大功于风大，风大功于空大。灵修第一，念经的时候要深呼吸，呼是正，吸是阴的。念经是要阴阳交错。师傅，你能不能示范一下，怎样才是阴阳交错呢？
我现在示范，你看得见的。你看呀，你开天眼啦。
没有，
看
不到。
那我示范好了呢，你看见不啦？
就是呼吸怎么阴阳交错？
呼吸和阴阳交错，呼出去是阳，吸进来是阴，听不懂啊？
哦。
呼出去，你这手放在嘴巴前面，呼出去是不是热的啦？
对。
吸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凉风啦？
啊。
这不叫阴阳交错啊。
好好好好。
和安静的这个关系。
嗯，呼吸和安静很有关系的呀，一呼一吸成为一个静呀，
嗯、
啊。
嗯，
一个静，
安静的静
啊，安静的静啊，因为什么呢？呼，对不对啊？呼就是人家说他吐出这个二氧化碳啊，吸进那个新鲜氧气，对不对啊？那么你鼻子吸、
嗯、
吸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吸的时候是不是脑子会空掉啊？不想什么事情的？你不信你试试看，你吸的时候你脑子里，你鼻子往里面吸的时候，你脑子就绝对是空的。
嗯，是的，
是吧？因为你憋住气往里边吸的时候，你脑子空的，你什么都不会想了。那么，然后吐出去的时候呢，轻轻的、慢慢的吐。这个时候吐出去的其实有声音的，并不是一种气，这是一种静，寂静，就是一种由自己的内心啊所储存的这种气场，这种安静的气场，慢慢的和宇宙大地接轨。其实呼吸就是在跟人间接轨，所以你要是房间里没有氧气了，氧气是不是来自于大地的？大地之灵气。如果没有氧气的，你是不是就死了？
对
对，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呼一吸，实际上呼出去的时候，就是跟大地接上啊气场，然后吸进来的时候呢，也是吸进大地的气场，一呼一吸产生一种啊小周天大周天的循环，让你的内心得到平静，就是接天地，实际上出去就是天，进来就是地，就是这样。
哦，
啊，
实际上。就通过这种刚才师傅解释的这个呼吸，实际上我们人就时时刻都是在跟这个宇宙啊是紧密相连的。
对了对了，
所以就强调我们要天人合一，天人合一。
对对对，天人合，你想看人跟天怎么没关系啊？你今天下雨了，你心情就不好了。
嗯，
对不对啊？你今天下雨了，你家里的衣服就得收进来，跟人怎么没关系啊？天气不好，
嗯，
你说你能出去不啦？哎，好了。
嗯，您在那个《白话方法》第四册那个叫《认识残缺摆正意识》里面就专门讲了呼吸要细慢长。
对。
然后在去年的节目里面也好多次，都教听众，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练呼吸，早上起来吸吐十次
啊。
你要下来，
你要把它吸到底，吸到底之后并大概。十分之一秒到十分之二秒，然后慢慢的吐出去。你来这个十次哦，哇，你的肺要清了，你的肺会非常的干净。你知道后来很多人肺不好，这样啊，这就差不多了。
嗯。
你去看好了，脉搏跳得微弱的人很容易窒息死亡的，突然之间猝死的会。
哦，那就是肺气虚的人，他就要注意，每天放松的练练呼吸。
一定要，你知道一个人放松就活得长，一个人一直紧张了就活不长，这个谁都知道的道理。
今年我才看到那个《白话方法》第一册，就是《佛法与养生》里面有一段，
嗯，
就是放松、安静、微笑、法喜、心花怒放，念经效果才体会到。
对呀、啊，对，
放松。你故意摆在第一个，对，然后安静放在第二个，后面再接下去就是一个人的层次就不断提高了。
对对对对，
哇天哪，我们还差得远呢。
哎，你这个小伙子很用功啊，你这个小哥很用功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都是从那个，
嗯，
从师傅节目里面点点滴滴受了影响的。那年。曾经前一年每天晚上在听师傅的节目，
哎呀太好了，
整晚上放的，
哎呀太好了。
一开始都是白话方法看不进去的，
哎，
虽然也是有学历的人，但是看不进去的。
嗯，
后来慢慢受影响，念经啊，师傅的加持啊，
嗯，
然后坚持下来才看进去的。哦，法布施真的是开智慧的。
对对，
那个就做平台嘛，做平台。
啊，
嗯，
跟人家讲，你跟人家讲的时候，是不是跟自己也在讲了？
嗯，自己要加工一遍，然后自己同时也有新的一些体会。
对呀、啊，很好。
后面做在网上做白话佛法的法布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对呀、啊，
这样子
真的很好。
所以有些 有些道理有时候我们去实证去体会的时候真的有收获很大很大。
所以我就跟你讲了，你看就是你现在讲话的声音，你要是电话里去 interview 去跟人家面试的话，你就这个声音人家一听就喜欢，为什么？很诚实啊。你学佛学到后来啊，你连声音都会很诚实的，小弟啊。嗯，
说是是这样的，我第一次打通节目电话是2012年还是2013年？2012年吧。
对啊，
那时候呢，我太心高气傲了。
嗯，
声音我都不敢，现在都不敢听了。
现在。
后来第二次呢，就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心。
嗯，
心浮气躁，那声音是沉不下来，是尖的，
对，
听听也不敢听了。
对，
然后我的声音变化是通过在手机上做语音节目，
啊，
然后加持特别大，大概有2年了。
嗯，
上1月20几号我打通过一次，22号还是23号打通过那个图腾节目，我在听我声音的时候啊，就和前三四次打通节目电话就不一样。
不一样，
法布施。嗯，真的是
得智慧，
给我们带来很多。
法布施得智慧啊，明白了吗？嗯
嗯，感恩说，还有啥？嗯，
没啥，就下次。嗯，
节目快结束了吧？
嗯嗯，没关系。
节目快结束吧？
啊，你有什么问题赶快问，没有问题下次，好吧？嗯。
有堵住了，想不起来。
那就下次吧。
哦，还有，就是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吸气的时候脑子容易空嘛。
嗯。
但是我们出气的时候在念经嘛，那时候容易杂念跑出来的。
对啊，其实就是把里边的不干净的杂念放掉呀，这还不懂啊？
哦。
所以放掉的时候，你放掉的时候要慢慢的放，不能放得太快。
嗯。
我问你，你倒垃圾的时候倒了太快，会不会溅到自己身上啊？
倒太猛了，说不定自己跑到垃圾桶里面。
对了，你慢慢的倒，是不是就很不会沾到自己身上啊？所以吸的时候要猛吸，吸到底，然后放的时候慢慢放，明白了吗？嗯。
哦。嗯，感
谢。弟子先向您忏悔，我前段时间修的不好，所以有段时间都打不通电话了，然后。我知道自己错了，我向师父和观世音菩萨忏悔，对不起。
嗯。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师父，您等一下，我把声音调大。就是说，有的同修，比如说以前他生过重病，他以前生过重病，然后痊愈以后，他的体质呢也不如正常人，然后那个经常容易气虚，身体不好，养起来特别慢，念经也念不动，不像其他同修一天可以念好多张小房子。请问师傅，针对这类气虚的人，应该怎样快速补充他的气，让他能够尽快的可以多念经啊？
深呼吸呀、
深呼吸呀、
吸进去的时候用鼻子嘴巴不要张开，
哦，
吸得深一点，呼的时候呢、嘴巴张开往外呼，但是慢慢的张，然后呼出去时间长一点，这样深呼吸就会补气的。嗯，
我之前有试过，但是感觉自己后来有点缺氧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方法用的不对。
当然不缺，方法不对嘛，你太厉害了呀，这个不能做的太时间长的呀，做个10次就可以了。
哦，早上做好还是晚上做好啊？
当然早上了，一日之计在于晨啊。
哦，那师傅，像我这种以前也是经常生病的体质，就是不如正常人。就算学佛念经之后身体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体质还是不如其他人，就特别容易疲劳和
打自己，经常这样敲打自己。
哦，
拿个手啊，轻轻的敲打自己，就恢复体力，恢复元气，每个地方都可以敲，轻轻的。
我和我妈妈是有同样的情况，所以到后边就是、
第一就是你受你妈妈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影响呀，所以要后天要补呀。
哦，要补是吗？
补呀，后天补嘛，补好几种啊，一个少讲话啊、第二嘛自己嘛啊不要去做啊那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为人的肉可以从气孔里边漏掉，也可以从整个身体的体质里漏掉， 对不对啊？
哦，对。
所以过去讲用卫生间都不要讲话，都不能同时开口讲话的。在卫生间里不能讲话，一讲话的话，第一你吸进去的那些不好的啊，这个二氧化碳，对不对啊？
嗯。
然后呢，接下去呢，这种氨水啊，这种东西。第二呢，在坐在那里的时候呢，因为正好在排泄，所以嘴巴也一张还在讲话的时候，就两前后都通风的话，那就是人漏起来特别厉害。
嗯。
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了。
嗯，
师傅，您能开示一下对于这种气虚的人有没有什么因果吗？比如说前世造了什么因，今生就容易得这方面的病啊？
那很简单，投胎投到身体很不好的爸爸妈妈那里，就是上辈子没有积福积德呀，不够呀。
哦。
啊，这
我妈妈身体是不好。
啊，身体不好的人们，但是不代表他没钱，他上辈子有布施，但是他不肯无畏布施嘛。他们他这辈子就是财上有一点，但是呢身体就不好。有些人呢啊身体很好，但是呢他上辈子呢就是没布施钱，所以他这辈子身体很好，他天天去打工。
哦，对对。
啊，就
这。那师傅，我再问一下，这种气虚的同修，他说是什么食物比较好呢？就是气虚。
气虚的话呢，实际上呢，我觉得呢，还是吃些灵芝啊，对他还是很有好处的。还有西洋参。还有呢，最好
西洋参，
西洋参最好呢，就是泡个汤啦，就是煲个汤啦，放一点点枸杞啦，放点红枣啦，莲心木耳啦，这个煲个汤，吃吃对气会非常好的，气顺。还有呢，就是要深呼吸，吸进去的时候，嘴巴憋，嘴巴关住，然后用鼻子深吸，深吸之后呢，然后用嘴巴张开，慢慢的把气吐出去，这样每天来个十次，啊，一次就是每天每一次来十遍，然后呢一天来三次，你保证气就不虚了。
不开始的肺和心脏要特别当心。那请问师傅，现在就是说是，那我们这个肺和心脏怎么去针对肺？我们吃什么药，还是怎么样去注意呢？师傅，
肺嘛，我上次说了，对不对？川贝精了，川贝母了，都可以经常吃。因为人的肺啊，现在2007年的时候呢，肺呢是的确不好，因为人呢呼吸啊，现在这个环境啊、空气啊、水质啊。啊，现在都在减弱，都在减那个，连那个臭氧层都破了，所以澳大利亚前一阵子特别热，啊，就是臭氧层破了，所以会给人间很多那个这个生存的那种分子结构造成很多的，对人体造成很多的自然伤害，这些伤害包括皮肤癌啦、肺癌啦，啊，还有那种骨癌啦，因为你的太阳啊不是正常的能量。不是正常的那种啊，这种啊，我们说这种热量照射到大地上，那过分的话，所以澳大利亚人比较喜欢晒太阳嘛，对，皮肤癌特别多，所以就从这个道理就是告诉你们啊，就是说肺的话就是在于呼吸，你经常呼吸那些不好的空气，或者呼吸那些啊那些在这个废气，因为现在汽车多啊，汽车太多了。
那是的，
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不要马路上少走啊？你现在知道了吗？你知道你在马路上走就是吸废气啊，汽车排出来那个后面那个排气管排出来的全是废气啊，排出来这种气体对人体有害的，你知道吗？
哦，明白。
你想想看，你在边上走，马路上几万辆汽车这么排出来废气。你想想看，你吸进去的是什么？还不懂啊？
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师傅，心脏就是多吃丹参片就可以了。师傅以前开始过，
对呀、啊，心脏要多吃丹参片，然后呢要多喝水，肺也要喝水，心脏也要喝水。心脏喝水，血凝度会降低。肺经常喝水会排除自己肺中的废气，那种不好的气体会排出，那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呢，要注意肺呢，就是说要经常深呼吸。
嗯，
因为当你深呼吸的时候，你深呼的时候呢，啊，深呼的时候就把肺里面不好的气全部排出去了。你深吸的时候呢，你吸进去的时候呢，你吸的深，它肺里面有种自然的啊抗氧化的一种自然的排斥那些不好气体的东西会工作，所以你吸进去很深。啊，然后呢它就会慢慢的化解分子，化解到你里边就变成好气了，然后你呼再吐出啊，对不对啊，人家说啊，吸收新鲜氧气，吐出二氧化碳，就这个道理啊，呼出二氧化碳呀、二氧化碳一样的跟汽车一样的呀，排出来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你深呼吸的话它和那个这个对你自己的肺非常有好，就等于拉手风琴，把那个手风琴拉得最大，那你关进去也是最多，明白吧？不好的气体排出来、
哦，那师傅，我们喝桑叶水也可以吧？就针对肺喝。
喝什么？喝茶叶呀，最好。
茶叶好。
喝茶叶嘛，就是它本身就是清理肺的呀，茶叶。
哦。
所以
什么茶呢？师傅推荐一下。
绿茶比较好一点，红茶暖胃。红茶是暖胃，是帮助暖胃的，绿茶实际上是消除你疲劳，绿茶实际上是消除你心中身体当中很多不好的物质的了啊。
哦
啊，
明白了、
嗯、
那师傅您还说过男人要注意肾，女人要注意腰，这个男人这个肾怎么我们怎么需要注意吗？师傅，
第一要保暖的啊，男人的肾要保暖。
嗯嗯，
男人的肾是一个宝啊，你看很多人死了嘛，肾衰竭呀、肾衰竭之后先变成两个肾脏，一个工作一个不工作。你看过帝皇帝死了、就是啊，因为邪淫过度你也会死掉的，肾脏会坏掉。
对对，
你去看好了，反正淫荡过多的人他没有一个肾脏是好的。
对对，
人家说啊，肾衰竭之后引起全身的病变，这个人活不长的。所以男人的肾非常重要，女人的腰，你看女人基本上都有腰痛病的。
那怎么办呢？时候女人的腰，
那就是保暖啊，一个保暖啊，一个呢就是自己啊，我就是经常跟他讲，大家不要自己做剧烈的运动了、这个腰啊腰部啊，还有嘛也是啊，女人也不能这个邪淫啊，也要当心啊，啊，还有嘛就是自己要多吃些芝麻。芝麻
哦，男人女人都可以多吃芝麻、是这样吗？
过去呢，拿核桃和芝麻放在一起搅拌一下，这么吃下去啊，这个对你的肾脏、对你的腰都非常好。其实男人肾脏、女人腰嘛、你男人吃六味啊、帝王丸呀、女人吃杞菊帝王丸、我上次讲了嘛，这个都非常好、
是的，是的。
因为女人你去看，到了晚年都是眼花的。眼睛都不好的，女人眼睛比男人好坏的快，所以杞菊就是枸杞的杞啊，那枸就是枸杞啊，杞菊地黄丸就是枸杞啊，啊，杞菊地黄丸的杞啊，实际上就是补眼睛的，补眼睛，你的腰好的话，眼睛会好。很多人的腰不好，眼睛不好，你看男人也是的，肾脏不好，慢慢的眼睛也会不好。
嗯，
明白了吗？啊，
明白了。那啊，谢谢师傅的。
然后那个师傅就是，如果那个春秋的时候，老是觉得身体里有一团火，就是说感觉像这个那个火出不来似的，这个要怎么回事？怎么做呀？
很简单，经常啊深呼吸，吃牛黄，经常念这个心经来开智慧。经常走路，人的气场就会散掉，恶气就会散掉。走路的时候，人会散恶气。
还有个问题是，现在同修就是现在白头发和掉头发就是越来越年轻化了。三十几岁，就是同修都有一头的白头发，或者他掉发特别严重。那请问能不能平时头发上喷点大杯水呢？
首先，我告诉你一句。一个人老起来，先老两个地方，一个是腿，一个是头，对不对？你看过去有一句话，人老先老腿，这个腿走不动了，腿不能动了，对不对啊？
对。
还有头， 头你看掉头发啦，对不对啊？然后头发白啦，对不对啊？然后额头上有皱纹啦，对不对啊？这一切一个头一个脚，所以怎么样来保养好自己？实际上你要记住，看见你的腿不好了，头啊各方面在开始衰老的样子出来了，你就要知道你时间不多了。我就讲给你们听。
哦，这个意思啊。
啊，就要抓紧时间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去看好了。一个人如果六十岁，一个人如果五十岁长得像七十岁，长得像六十岁，这个人寿命就是六十岁、七十岁。实际上他已经不是五十岁的人了，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
如果一个人他今天四十岁，他长得像六十岁，我告诉你，他已经折寿三十年了，或者二十年了，就这么简单。
哦，
明白了吗？
这么有讲究。
哦。我告诉你，老脸呐、啊，脸先老啊，还有脚先老啊。所以你去看一个人身体不好，年纪偏大，首先是脚会摔跤，关节不好，路走不动，站不动，这就开始衰老的现象开始了。医学上都有的，有讲究的。啊。
哦。
啊，你看看马老什么？马是老喷鼻，这个马不停的呼鼻子在喷啊，这个马就开始老了。就是像我们现在人喘着粗气，这个人就老了，听不懂啊？嗯，好了。
哦，哦，听懂了，谢谢师傅。那专门有人少年白头的人就很不好了。
很不好。你去看那些少年白头的人，到了晚年，你看看他什么景象，去看他能活多少时间。
好的，明白了。
不是不好，新陈代谢非常不好。里边的内分泌完全失调。啊，好了，我问你，头发哪里长出来的啦？头发是从你脑子里长出来的。你脑子不灵的话，你头发长出来会好的。所以你看人家一头乌黑的头发，说明他的脑子血脉活动很正常。明白了吗？
哦，明白。师傅，那如果同修已经碰到这个情况了，他该念那个什么经呢？就
我呢，刚才至于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我呢不提倡，但是呢，我说会有帮助的，因为我如果我过分的去讲这个，可能会被人家啊，就会被人家钻空子，讲台长，对不对啊？讲台长哎，用什么大杯水说？实际上你想想看，大杯水有没有能量你就知道了，多少人喝了多好。多少人喝了大杯水，我告诉你伤风感冒都没有。
这大杯水肯定有能量，庙里都供大杯水的。
好了，你知道吗？就好了。但是你不能去过分讲这种，过分讲这种就人家就抓你毛病，就讲你了。台长在这边说怎么，我不讲的，你们自己知道，我就告诉你有效果的就好了。
好的。
明白吗？
好的。嗯，
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被人家攻击的嘛，这些话。
这做人太难了，师傅。
你知道吗？就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台长，我听过你的那个广播，你是说一个人走路不要走得太重，要像滚滚滚，好像抽冰那样，对不对啊？
走太重，走太轻都不好，太轻像鬼。
哦。
听得懂吗？
太重呢？
太重是什么？踩在地府里，人家说你这个脚崩啊崩啊，弄得很重的话，就会引起人家。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你如果家里邻居家里你整天崩啊崩啊，邻居会不会有意见呢？
你看会
啊。你好了，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有多少人动土的时候，蹦蹦蹦蹦，鬼就来了。所以为什么不宜动土啊？明白了吗？
哦 ，OK， 这样我走轻一点吧。
同修有男有女。不知是遗传还是后天缺少某些元素，腿不直，颌拢不严，穿正装西裤不是很庄严，像是罗圈腿，这种是什么因果？怎么通过后天调教过来呢？
人的身体嘛是这样的，一般的庄严的法相庄严，上辈子有修，如果就算，但是也的确也有些是后天培养的不好。后天培养不好，比方说妈妈不注意孩子的睡姿啊，睡觉的姿势啊，或者长期的在做某一个动作啦，使他的胯部这个移位啦，啊，然后手臂移位啦， 那么他的螺旋腿就出来了，或者关节小时候一直把它蜷着没有把它放直啊，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一般的骨头经常是里边歪歪的，说明这个人也是有点问题的上辈子。我只能讲到这里，明白了吗？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
那好看，只要人好看的话，他都是有修的。啊，难看的确是有些问题的，明白了吗？但是不能讲的太多。啊，这个人修得好的呀。嗯。
是一个人脚趾头胖，脚底有肉，就比较厚实。这个在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
脚底有肉的人呢，我告诉你，走不远的。
嗯，走不远。
啊，脚底瘦的人，哦，如果肉很少的话，
走
四方。啊。
啊。
明白吗？肥胖的人，这个脚底胖得不得了，走不远。
是师傅，有风俗说，脚的大拇指代表爸爸，二拇指代表妈妈。如果二拇指比大拇指长，就是妈妈活得更长。请师傅，这个从玄学上说有讲究吗？师傅，
嗯，恰恰相反，二拇指长是代表妈，
哦，
是对的。这个大拇指边上那个，但是二拇指长的话，妈妈先走掉。
哦，
要大拇指长才爸爸先走掉，
哦，
是这样，玄学上都有这方面的讲究。
啊，对对对 对
因为大拇指是梁柱，顶梁柱，顶梁柱就是你的家庭的那个父亲，就是顶梁柱。
哎，
紧随着食指是最灵巧的，所以食指是母亲，人家说，所以你去看什么事情用大拇指顶住，然后食指在动，就是家里要有一个顶梁柱，妈妈是运作后面几个孩子，对不对啊？顶梁柱是父亲。如果你没大拇指，你说你四个手指能干什么？你告诉我，你拿什么东西你都拿不住，拿不到啊。你没有大拇指，你怎么拿东西啊？你四个手指拿什么东西都拿不了。我今天有一个什么大拇指，我就算少掉几个小手指的话，我照样可以拿东西啊。
嗯，
是，就像打火机，你就用大拇指去。
对呀、啊，明白了吗？
哎，
所以爸爸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从小用左手吃饭写字的人会有什么讲究吗？
很简单，右脑发达。左脑不发达，就这么简单了，这有什么了？
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什么不一样，都一样，大小脑都活。为什么说用左撇子的人比较聪明？因为他大小脑都用了很多，因为正常来说是用右脑的，但是他左脑也好，所以左右脑都用得好，所以这个人就比较聪明。
谢师傅开始。师傅再问个问题，我们不是刚念完大悲咒吗？我师傅也是说了一个方法，摸小孩的头，念经的能量大部分会到小孩的身上。请问师傅，念经的能量是从头部吸收，手心排出吗？这个
对呀、
啊这个、
手心排出嘛最多了，这还不懂、
哦、
手心嘛就是出气的一个孔呀，
出气的一个孔
啊，眼睛也是的呀、
哦、
啊，明白了吗、
哦、
嘴巴也是的、嗯、嘴巴嘛出气孔呀，眼睛嘛是窥探的窥观的、啊、眼睛就是一个观孔啊，观看的观的、
哦、
观世音菩萨的观的，明白吗、
哦、
头嘛是天灵呀，天灵呀，你这个手你看看手，你看你身体好不好，一个手人家跟你一握手你就知道这个人身体呀好不好了，所以你们跟师父握手的话、
哦、
你们就得到能量嘛，就是从手掌里边拿到能量的呀。
师父你的手软软的
啊，就是有能量的呀，有能量给人家、
哦、
所以人家去信佛的人过去为什么他不肯跟人家握手了、
嗯、
他合掌啊、
哦、
他合掌自己保持自己干净啊，因为五欲六尘有的人气场很不好，你一握手，很多人一握手浑身就不舒服了，人家可以生病好几天过去啊。
哦，
你看看学佛的人不跟你握手的，一合掌谁跟你握啊？
是
啊，师父为了加持人家，
我
加持人家没办法。我要
师父从玄学角度，这个人的脚大和小有什么说法吗？脚大和脚小？
脚大脚小嘛，就是辛苦一点和不辛苦呀。女人的脚太大嘛，就辛苦呀。
哦，
你去看。
那男人的脚大呢？
男人脚大走四方呀。
哦、
男人脚小嘛，气量小呀。男人脚小嘛、
哦，
财运进来就没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这还有这种现象，不学佛的长辈摸学佛的小辈的头，会不会影响小辈的气场呢？这个问题。
当然会了。
那如何圆融的避开这种情况和念经化解呢？师傅？
很简单了，你念经的人就不怕他摸。
不怕他摸。
啊，你不念经的人就怕他摸。
哦、
很多不念经的孩子。对不对啊，奶奶本来就身体不好了，孩子啊，来你过来，我来摸你一下，哎呀，让奶奶摸摸好了，一摸这孩子哇哭起来了，为什么？气场影响呀，
这
奶奶本来要死快了啊，对不对啊？
对。
不过就是一般假如说手在摸脸或者是拖着脸，就是是不太好的，是不 lucky 的，这个才能不能再开始一下是什么
行？
为什么会？
手是这样的，手经常摸脸，或者因为脸呢，实际上是一生当中的人体的之首。之首的话，一个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这个手呢，是不要让轻易让人家不好的气场的人摸。你明白吗？比方说自己的手，因为你们不是不修心，很多人不修心的嘛。他比方说这个手是什么呢？手是做任何事情的，接触不好的事物和好事物的地方，是靠这个手去接触的，对不对？
对。
啊，那你经常往脸上碰的话，实际上按照气场来讲，你的手上的气场不好的话，你刚刚做完某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大好的，你马上碰脸，你的脸就会倒霉。当然了，如果你手刚刚念过经合掌的话，你马上碰脸就没问题。比方说你在厨房间刚刚切过鱼切过肉，你说实话，你手就算洗完了，你马上摸脸的话，你都会有不好的气场上去。是讲这个道理，并不是说任何时候不能摸的，明白吗？
那就是说，那有个同事问，他说，那假如说一个女士，假如说她早晨起来，像有假如说上过厕所，那接下来她马上就出门了，她这些尽管洗过手，她那化妆这些的事，她就没办法做了。
啊，对，所以呢，就是要这样，洗手呢一定要热水洗。明白吗？因为如果有不好的东西呢，是冷水是很难洗掉的，只有用热水洗得掉。你听得懂吗？气场也是靠热，你们都听见台长，比方说我的手在小孩子头上放一下的话，你看看马上这个小孩子头上这里一块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只有热量，你看看有能量的人都是热的，不会有能量的人冷的，冷的那就叫冷，叫负能量，负能量的话就是不好的了，阴气了，明白吗？所以你要用热水洗完了，你再擦脸的话，那就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把那些不好的气场带上脸了。明白了吗？
明白。那能不能假如说对着手念点大悲咒什么，这样也可以啊？
这个就不没必要了。实际上洗完手之后可以念这个那个叫那个叫离婆离婆地那个叫进口咒真言。都可以的啊、对着手没关系的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那么我有一次听您的录音节目，您说这个手不要随便摸脸或者戳下巴，这个是后来我就没有找到别的录音，这是怎么回事啊？
手不要经常摸脸，实际上脸上有气场，明白吗？脸上有气场呢，因为你比方说你这个手很脏的，你刚刚东摸摸西摸摸，你知道这个手是最脏的地方，你听得懂吗？对不对呀？
对。
这个手，但是这个手也是通天通地的地方，所以有时候你的气场不好，通地的时候，你一摸脸的话，你马上就倒霉。比方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刚刚在卫生间用完厕所之后，你马上就摸脸的话，你一定不好的气场就上你的脸了，听得懂吗？比方说你的手刚刚去倒什么东西，肮脏的东西，倒完之后你马上摸脸，你肯定倒霉。所以我叫你们有时候女人头发不要披在前面，不停地拿着手啊，一甩一甩一甩，倒霉啊，一甩下来就倒霉，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
啊，还有一个呢，还要说什么？你刚才还说了，
你说脱下巴，
啊、
说的不能脱下巴。
脱下巴，你什么时候听到台长说这个了？
因为就是在您的一个录像里，反正就说是这用手随便拖下巴，有的时候有人竟然用手拖着下巴在那儿显示。
拖着下巴实际上并不是说指这个动作好不好，是指这个运程，也就是说经常沉思的人，这个人实际上运程不佳，你听得懂吗？你比方说碰到很多人经常拖下巴的，实际上他在动脑筋啊，动脑筋他就是在想问题啊，想问题就会想不开呀、啊，你明白吗？啊、这种事情实际上有些动作会对你的运程会有些影响，这实际上是讲的是那种玄学方面的知识，明白了吗？
哦，明白。
你去看看，好好的开心的人哪会脱下巴啊？脱下巴的人就永远陷入沉思的，陷入沉思的人就是不是太顺利，老要动脑筋，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所以您就说是脸上的气场很，一般气场都在脸上。
很重要。
很重要。
脸不能随便给人摸呀，不行的。你好的时候给人摸摸，你擦的时候给人一摸就倒霉了。你怎么不找？你怎么看见马路上那个倒霉蛋在那里？在跑过去给你摸一下脸的话，你看看你倒霉不倒霉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你比方说跑到医院里去，过去就有自己的长辈在医院里，哎呀，孩子啊，你给我摸一下脸的，过一会儿走掉了，好，这个马上生病，听得懂吗？
明白了。
啊，脸上的脸部的神经多少啊？而且脸部的神经全部牵着他的灵魂的。
哦。
明白了吗？你的脑子里想什么，你脸上不是马上表现出来了吗？
是。
所以啊，和脑子不是想什么东西，不就是灵魂吗？
对对。所以这脸就要经常洗得很干净。
洗的脸当然要干净了，洗得干净，头发们弄得干净一点。然后呢，平时呢要注意这个脸呢，就是一定要记住自己手啊，肮脏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摸。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刚刚穿完袜子，你去摸一下好了。
哦。
你刚刚用完厕所，你去摸摸你的脸，你看看你倒霉不倒霉啊？他这个不好的气场会带上来的，你听得懂吗？是你们看不见。
为什么有的人指甲一留长就会倒霉？这是每个人都这样吗？
并不是的，指甲一留长，指甲属阴。女人阴本来阴气很重，在指甲一长，你说阴上加阴不要倒霉啦。
那女人留长指甲就容易倒霉是吗？
啊，你看看慈禧太后呢，留了长指甲连朝代都没了。
嗯，
听不懂啊？
明白。
留长指甲了，我告诉你，你记住了，阴的东西少留的长。
明白。
啊，你手长一点倒没关系。
一个人的手掌哈、哦，他手掌就是手指根部不是有些丘陵吗、
啊、
丘陵的位置，然后呢他基本上比如说有都很鼓，就只有中指下面那一个是凹下去的，是没有什么肉的、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一般的来讲，你比方说丘陵对不对啊、丘陵鼓出来、说明他有财运，长在哪块地方哪块地方就有财运。
哦，
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比方说一块块小丘陵啊，这个，我们说的，一块块当中这个中指下面出来的，对不对啊？啊，有一些人啊，大富大贵的人手就比较有肉。啊，如果你今天没有肉的啊，那说明你这个有问题了。啊，那个你今天手掌当中有这块肉出来，那块肉出来，一块块小很多的肉，尤其是长在什么地方呢？尤其这个是长在我们说就是这个丘陵是长在啊太阳那个盘或者土星丘这个地方，中指这个地方，明白吗？特别好，还有水星丘就是小指下面这个丘也特别好。他有讲究的，还有嘛就是你比方说代表的你比方说掌丘，就整个手掌隆起的肌肉啊，你看他的肌肉啊，你就知道他的运程了啊。比方说你这个太阳丘，就是中指当边上那个无名指前面一块丘、这个就是财运丘啊。有讲究的啊。感情啊，感情嘛，人家说有感情线的，对不对啊？
嗯。
所以很多的，比方说像 火星啊平原就是手指的当中，最主要问题你要整个的手啊，最好能够拱出来，拱出来一块一块的话，那土星丘啊、水星丘啊，像这种丘一块块鼓出来，就说明你家宅平安了，感情运平安了，啊，钱财运平安了，就是这样了。嗯。
哦，那它只有中指下面那四个是凹的，其他都鼓起来呢？
那很简单了，它除了财运方面不是太好，其他方面都很好呀。
嗯，真的是这样。
所以你看有些人啊，家庭也很好啊，帮人家呀，人家帮他呀，他自己也很开心，活得很什么都好，就没钱。就是当中这块没凹起来，不过教你个方法，天天自己两个手打来打去，打了那个肿起来了，有钱了。
哎，还有就是请问那个生命线末端分叉是什么意思呀？
生命端末分叉的话，就是说明你的身体开始不好了呀。
哦。
你到了晚年的时候身体很差呀，分散了就是不集中呀，不集中这个叉越分得开，越代表你的麻烦呀，就是不好了呀。
哦。
这还不懂啊？
这样。
啊，生命线就是你到了最后的地方分叉的很多，越到后来分叉叉到后来你都看不见了，你就麻烦了。
哦，原来是这样。
男人会看手相吗？可以根据你的纹路分析你的生命线呀、感情运线呀。请问师傅，这些分析是否准确？这些纹路是否属于我们命，就是命运的显现了？师傅传统文化上
啊，有啊有啊，是有啊，比较还是蛮准的。嗯，因为每一个人的经络经脉跟他的思维有关系，你去看好了，在手相当中看得出这个人的脑子思维的。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耳朵上有纹路的人，这个人心脏一定不好，这个东西已经经过医学考证了啊，这个很多科学家已经说了，所以很多医生啊，就是西方的外科医生，他看你耳朵上有纹路的话，他说你心脏不好。
哦。
啊，这是已经科学证实，你可以去查的。所以很多事情并不是人家说是迷信，它是经过科学。为什么呢？他血液循环走动，他的血不好，他会走到某一个部位，血脉不通的地方，他就会血走不过去，血老走不过去，说明你血脉流动的不顺畅，那么你耳朵就会长皱纹。你去看好了，一个人脸部皱纹老得快的人，除了刻意的笑啊、讲话呀、啊，或者有意啊，经常的太劳累啊，还有一个就是血液循环不到位啊。你血液循环不到位的话，你可能你的脸部就老得快。为什么？生气血上不来，或者血过于的充足。为什么？血压高生气啊，那你的脸部就会扭曲啊。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啊脸部会突然之间中风啊，啊歪斜一边呢、啊、实际上就是跟他的血液跟他的性格都有关系的。所以经常生气的人，他脸部一定会发生病变的。经常不开心的人，他会生癌症，就是这个道理呀、啊，啊，
哦，
哎、啊，这有道理。
那师傅，那你听说手相上，如果我们通过学佛修心，手相的纹路也会变化，或者是减少，好的纹路会增多，
会，
坏的纹路会减少，是这样吗？
会，相跟手相和脸相都是一样，都会变的。手相的话、
哦，
比方说你这个人过去。啊，比方说人家说你是一个文人，你手上有很多小丘啊，一个小丘啊，这个丘呢越厚啊越拱出来，说明你这个人呢有财路有思路啊，前途很好。那么比方说举一个简单例子呢，你这个人呢啊拼命的去打工，去拿这个好的财运没去发挥到，然后你打工把这个丘都磨平了，或者慢慢的这个丘就不见了。那你说说看，人家一看你的手相说，哎，你这个人没有财运，没有什么思路。实际上你本来有的，因为就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工作态度各方面来让你的手相转变。一样道理。
哦。
哎、啊，真的真的一样。
那师傅， 师傅，这个相由心生，这个相不光是面相，还包括手相，是这样吗？师傅，这个相，
对，人相还有人相，人相，
人相
啊，你这个人长得像什么样子？
哦、
有的人你去看看好了，人还没死了，已经长得像动物了。晚年呢、
啊、
人都站不起来了，就是完全是腰背齁着，那你再看看他那个样子，嗯，像哪个动物，你看看看就知道了。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可能腰用的太多了，啊，晚年就这个样子。
那师傅，如果晚年我们就说有些人做了不好的事情，我们就说你看你还长得像个人样吗？就这样说，其实他就是。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你说说看，你去看看看过去那些贼啊，那些不好的人呐、啊，那杀人犯呐、啊，你看看他们那些追踪他们的照片，通缉他们的照片，哪个好看的？
是啊，那师傅，那他长得像，那晚年的时候他长得像不像个人？他将来下去的时候就不可能再投人了。
啊，这就是这个完全正确的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人性了，你做的事情已经没有人性了。你比方说你是动物的性了，因为你整天想啊在欲望当中色欲，那你像动物的性了，他就不让你再投人了。因为人不是靠这个生活的，人是靠着思想和思维呀、啊。对不对啊？嗯，
对对对对对对。
哎，因为动物是靠欲望，动物靠欲望，
靠欲望。
那么做鬼事，整天背后害人，那么你就是个鬼样就出来。
罗，
哎，叫罗，指纹罗，指纹罗。
有些是有些是圆圈的，有些不是圆圈的，
有的是两圈的，有的是三圈的，这个跟你没有关系，这个是生出来就有这个指纹罗的。只不过在手相上面有点讲究，不看手相那就是天然的，听得懂了吗？
我没说错吧？有些人是啊，很多个圆圈的，有些是没有，完全没有。
哎、对呀、啊，这叫没有圆圈的话，这个人性格比较直爽，圆圈越多，这个人小脑筋越多。
师傅、啊，请问那个李正呢？他们如果是断掌的话，在玄学方面是有什么说法吗？
什么？什么叫断掌啊？
断掌就是断掌，就是断掉断了、
啊、
掌就是他的
手掌是吧？
啊，断掌
就是手掌是吧？
断掌
啊啊，
对对对，手掌的指纹有一条线
啊，什么意思啦？他想问什么啦？
啊，就是说这方面就是玄学方面有什么说法吗？就是断掌的话
啊，断掌啊，断掌的话应该说他的寿命线不是太 strong， 就是太强壮。嗯，
哦，
就是
他有一条线横跨过去啊，就是
啊，我知道，就整个一条呀。这种人，第一性格很、
啊、对对对，
性格很强烈，嗯，
啊，刚烈，
刚烈，哎，他会碰到很多麻烦，
嗯，
嗯，这种人实际上断掌的人到了最后晚年并不是太好的，嗯，
哦，
嗯，
好，那这断这种。碰到这种断掌，你的他们就是心经也是要多一点是吧？
多念，
心经要多过大悲咒。
只有念经的人才能改变命运。
好，
师傅，你看我们学佛修心念经之后，手相也会变化。师傅从玄学角度来说，你像那个生命变变长，就是给你年数，那智慧变变长是啥意思呢？师傅，请师傅解释一下。
你说什么后来变长了？你说。
就是那个生命线不是变长了吗？
啊、
所以是延寿了吗？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哎、啊，那智慧线变长了呢？
那
智慧线变长了呢？
这是不一样啊！学佛之后长智慧呀、
啊。哦，明白了。
哎，那手掌纹没有生命线有什么说法？
手掌纹没有生命线是吧？
嗯。
这个不是太好的，那说明他的。生命比较脆弱，而且本身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走掉的。
哦，
不是很好、
哦。
像这种孩子，你要是家里条件好一点，经常给他放乌龟，就是放甲鱼。
好、
哦，好吧。
嗯、
哦。嗯。
师傅，接下来分享一位同修学佛的真实案例。同修三十多岁的时候，被一位懂命理和易经的人指出，两个手掌生命线处均有断裂。40岁之后会有劫难降临，同修听后心有不甘，随后几年一直在查找资料，寻找消灾延寿的办法，期间也学修过其他的法门，经过多位大师的佛法开示， 但终因自身缘分不够、智慧不足而得不到内心的解脱。2012年底，同修在网上接触到心灵法门，如获至宝，一心相信观世音菩萨能够救度自己，开始学佛念经。2014年初，同修开始坚持放生，无论刮风下雨下雪，除了参加法会，日复一日，每天不间断地坚持下来。2016年的秋天，同修照常拿着经书到集市上渡人，被一位经过的老妈妈看到，走过来问他：我看你也不像是过苦日子的人，为什么你学佛念经啊？同修就伸出左手想和他说自己学佛的经历，可他突然间一看，发现原来左手的生命线居然已经连上了，当下就高兴得不得了。同修每年元旦发愿一年给师父放生10000条鱼，而且都是大鱼不是小鱼。同修的坚持放生还带动了身边很多学佛的同修一起参与进来，也帮助很多不方便放生的师兄还有重症的佛友在放生。前段时间同修偶然看手掌的时候，发现原有右手锻炼开一个小指头大小的裂纹居然也神奇的连上了，当下喜极而泣，诚心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慈悲成全。同修心中感悟，学佛人要行善积德，每天修持行修持善行善念，你念念不断的话，能量才会出来，命运自然会改变。感恩师父，这是同修的分享。
要好好修的，这个是对的。实际上看掌纹，掌纹会变的，明白吗？就像很多人看面相，你现在面相跟以后的面相不一样的，越善面相就变了嘛。所以中医过去中医都是这个叫望闻诊切嘛，它本身也是看你相的嘛，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我想起来一句话，就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还有行善之人。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就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感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有同这一次参加法会，有同学说握了师傅的手特别软，他说，是不是跟那个心特别慈悲，手就会软是有关系的？他们说握了师傅的手像棉花一样，比小姑娘的手还要软。
这个是
是有说法的吗？这个
这个是也不一定的，就是说。我们说手心手背啊，就是自己的心啊，你心善良啊，你总归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并不代表就是说手粗的人就是没有良心，不能这么讲。那么手粗的人呢，他心好他也很好，但是呢手呢的确软啊，应该至少说有福气吧，是这样的。
他们就是说摸起师傅的手真的是非常软，都没感觉那种像鱼印一样的。
开心。
食指跟中指啊，就是当中那个缝有点大，这个是属于漏财吧？
过去是讲的呀，当中缝隙大嘛是漏财呀，这是一种民间的讲法呀。那么的确嘛是有点漏财的呀，的确漏。为什么呢？他的命相是漏财的命相，他身上的形状就会长出来，这很简单。就像一个慈悲的人，他的脸上就是慈悲相；一个凶恶的人，他的脸上就是凶恶相；一个漏财的人，他的手就会自动的当中有缝隙，道理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那怎么样学佛念经要注意些什么呢？
注意些什么？布施呀，得财呀。不要去吝啬呀，不要去轻贪呐，这种东西都会造成你心中有肉呀，心中有肉嘛，肉体就会展现出来呀，明白了吗？你去做个手术，把这个肉放下去，过一段时间，这个肉又会萎缩的，没用的。
那平时该注意些什么，就是防止这样自己一个漏财的？
漏财嘛，第一要惜福呀。过去从小就教育啊，师父从小就知道啊，你惜福不浪费吃的东西，不浪费衣服，不浪费财物，什么东西不浪费，你就会慢慢的有财运，不会漏财啦。你什么都浪费，你不是浪费财运还浪费福德吗？ 你连道德都、道德都浪费掉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要师傅。
嗯，
好的，好的。